阿罗汉，他是利阿罗汉，能够回小向大，回小圣心向大圣心，这种人往生西方净土，那自不待年了，都肯定。那么现在有一种顿阿罗汉，就叫定性声闻，他能不能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好，对这一点，一般的宗门教下的这些注经家，他往往会有一个说法啊，一定要回小向大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可不这样说，坛暖大师、善导大师，他有很精辟的开示，就是定性声闻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也可以去。啊，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西方净土大乘菩萨的法性的特点，能够在那里转他的小乘心为大乘心。你要让他那个多生多劫那种定性声闻的这种心，要他转，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如果基本上都不能转的话，那阿弥陀佛救度九法界众生，其中就有一个声闻法界，你就让他遗漏了，那阿弥陀佛平等普度的愿力就有缺陷呢？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回小向大的声闻固能可以往生净土，就是定性声闻他也可以往生净土，只要具足信愿，他愿意去持念符号，他就感觉到我想证阿罗汉啊，听说西方极乐世界很快证阿罗汉，他愿意去也能去，去了以后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能够料理他，能够转化他啊，这种种性啊，圆觉种性亦然如此啊，这个菩萨种性不定种性啊，也是可以去，这都没有问题。现在讲的无性，无出离世间之性的人也能够回归，这里面也是很不可思议啊。一生没有求离出离三界轮回的这个心，没有闻过佛法，没有修过佛法，他也可以去。这个在观经的中品下生里面，我们找到了一个啊依据。中辈下生是什么情况？是一个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他就是天性很纯良，具有孝心，是个大孝子，具有世间的道德，但一生没有出离轮回的这种发心，也没有修行过佛法，那么这样的孝子啊，纯孝之人呢、有仁慈善性的人，临命终时闻净土往生善知识，跟他讲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讲西方极乐世界，哎，他听了以后就很高兴，很愿意去，就是这种人屈身比亲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啊，所以他能够是无性的这样的众生呢、在无性当无性都能够共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你看阿弥陀佛实在是太慈悲了，他的名号的功德唤醒人的善根的力量也是太殊胜了啊！所以这个净土往生一法可以导引上乘下凡共证真常。上圣这可是了不起的位置啊！啊，那是登地的菩萨乃至于等觉菩萨才能够得上上乘呢、像文殊、普贤、观音、释智、弥勒啊，这些啊，包括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些龙树啊、马明龙树、天青啊、天青海、天青菩萨够不上上圣啊，上圣就是证到实地的这菩萨啊， 才叫圣位，下面都叫贤位，三贤位。所以从登地菩萨到实地菩萨等觉菩萨上圣下凡，下凡到什么地步啊？我们说实性啊，实性叫内凡，实性外叫外凡啊。这个下凡甚至包括啊一般的悠悠凡夫，包括地狱众生啊，都能够蒙这个弥陀愿力加持，信愿持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共证真常。共证就是平等的证悟啊，真常妙心啊，妙明真常啊，就是我们的佛性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大野熔炉，什么样的容器进入进去都能够陶铸它的一个啊殊胜的法器啊，共证真常。所以其功能方面，下面这个四句话真的是把这个净土法门的这种殊胜功能推到了极致啊。九界众生离此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生啊。这两句话可以作为一个对联呢，非常工整对仗啊，平仄也是啊非常对应的啊。你看九界，九界就是九法界众生，九法界众生就包括六凡的法界啊，像地狱恶鬼出生啊，人啊，阿修罗人，阿修罗天，这是六法界，六凡法界啊。那么三圣法界就是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这是九法界，上面就是佛法界了啊。成佛了就不需要谈啊圆成的问题，他已经圆成了，所以一般叫九法界众生。九法界众生离开这个净土往生一法啊，他向上去求证佛道是不能圆满成就的。这句话我们要思维一下，为什么你说我们六道凡夫离开这个净土往生一法不能圆成佛道，还是可以说的过去的，我们也能够点头的。那么这里还包括声闻缘觉，声闻缘觉说离开这个法不能圆成佛道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说菩萨法界的众生他离开这个法也不能圆成佛道呢？这就要让我们思维一下了啊。从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这都是菩萨啊圣贤四十一个阶梯啊，破无明之后慢慢的次第的去修。按我们常规觉得这些菩萨已经破无明了，他修行肯定是啊势如破竹啊，一定会直接到达圆成佛道的这样目的地。但是不尽然，中间还有很多啊这种慷慨啊和退转的这样的因缘啊。那么从华严经我们看到，登地菩萨从初地的欢喜地啊到二地、三地、五地、六地、七地，就是到了七地菩萨的时候啊，这时候他都有一个危险啊，由于这时候他已经证到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他证到这个境界，证到这个境界他有可能就取证，这一取证那他也就是不能上乘佛道的。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十方诸佛要他呀啊，不要忘记他因地的发愿，要继续度众生，继续庄严佛陀，继续修行，不能去在这里耽搁啊。所以使得这个七地菩萨意念到了他因地的发心 啊菩萨的愿行，继续的啊，虽然无众生可度，你还要去度众生，他是梦中众生，众生你也得去度啊，所以他就像在梦里度众生一样，梦里的众生在那里要淹死，你的药这时候在梦中，他不以为说是在梦中，他会跳到水里面，因为他悲心很切，他去救他，救他的动作比较猛，这 一猛的话，哗那下他从梦里醒过来了，度梦中的众生，让他自己从梦里醒过来了，这就到了八地菩萨了啊，因为八地菩萨才离开一切心意识，七地菩萨还没有离开心意识，所以他一切他有神通妙用还要着意，到了八地菩萨就不需要着意了，就是无着妙用，一切都是无量。你看看从这来看，那么如果我们众生，你就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乃至于到了七地菩萨，你没有阿弥陀佛的这种加持劝勉，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才理解真的是离开这个净土往生一法，离开阿弥陀佛的慈悲加持，还真的是很难圆成佛道的啊。那么十方诸佛由他的悲心愿力来示现无量的化身到他方世界去救度苦难的众生，如果舍弃了这念佛往生一法，他面对这么多的众生就不能平等的饶益一切众生，下不能普利群蒙啊啊，群生呢、啊？啊，普遍第一，令一切众生离生死苦，证涅槃乐。这个目标，如果离开这一法，它不能实现。换句话来说，十方诸佛一定要用这个法门来平等利益一切众生。啊，称十方三世诸佛度生出世之本怀。十法界众生全都度尽，没有一个遗漏啊！我们对这个四句话如果能够深刻理解，那这个净土一法的这种殊胜高妙，那就没有办法用语言赞叹了。还有一个法门能够超过这个吗？你离开这个法门你都不能圆成佛道啊，你以后成了佛去度化众生，你舍弃这个法都没有办法去普遍度化众生，所以这一法是无与伦比的啊，是极为圆顿的啊，既方便又就近啊。于是往圣前贤人人取向，千经万论处处指挥啊，就是正法相法这些圣人呢、啊、像马明龙树天亲呐 啊前贤前面这些贤辈啊，像智者永明呐 啊楚石禅师啊这些都是个个都取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千经万论啊，千经代表我们一代十教啊，很多的经典，万论就是东西天东土这些菩萨祖师着的论啊，处处都令我们归向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些都是非常精要的概括啊，符合真实情况啊。好，请看下面。自华严导归之后，尽十方世界海，诸大菩萨无不求生净土，由其缘演说以来， 凡七天东土中一切住宿，幕后皆结归联邦。越至大教东流庐山，创新莲社，一唱百合，无不率从。而其大有功而显著者，百位则有谈鸾，鸾乃不测之人也。因是指南朝建梁武帝，后服归白。武帝每向白起手曰：“鸾法师肉身菩萨也。”好，请看这一段。上段概述了净土法门总的殊胜特点之后，下面就把这个净土法门的传承呢，给我们现说做了一个梳理。啊，这个传承要追溯到华严经，净土一法传承的。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为界外的法身大士称信宣说的大经，称为众经之王啊，这个全缘之教啊，无论哪宗哪派啊，没有不对华严经啊顶礼膜拜的。那么华严经它是一切经典的归宿啊，大小乘经典的归宿。那么81卷的华严经啊，当然我们中土是翻译了81卷，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送出，他那里看有大本的华严、中本的华严、小本的华严。大本的华严乃至中本的华严实在是分量太多，不是地球人所能够受得了的，所以送出小本的华严啊，也有10万偈。10万偈啊，在东晋的时候啊，有过第一次翻译，这种翻译是在佛陀巴斗罗尊者翻译的啊，这个经卷还是慧远大师派遣弟子从西域国请过来的啊。晋译华严经是60卷啊，唐译华严啊翻译成80卷。以后于田国又进行了啊这个入法界品40卷啊，一般华严有3个版本。40卷最后就有普贤菩萨行愿品，是60卷和80卷华严没有的，所以清凉国师就把最后普贤行愿品就放在了80卷后面，形成现在我们的81卷的华严经的格局。华严祖师对普贤行愿品这卷经是非常重视，认为它是一个略啊华严大经的一个略本啊，是提纲挈领的一个本子啊，里面前面谈到啊普贤菩萨啊广为赞叹如来的妙德之后，就谈到要得到如来的这样的无量无边的这种德能，一定要修10大愿望啊。那么宣说10大愿望之后，最后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代十教的绝学归根在华严经，华严经的绝学归根是在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的绝学归根是在以10大愿望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啊，由于这个普贤菩萨对善财童子以及啊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做这样导归之后，那么整个的啊近10方无量无边的微尘数的刹土 诸大菩萨没有一个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在无量寿经我们看到整个的这种西方极乐世界就像法界之都啊，很多世界的菩萨大菩萨都奉他本土教主的敕令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去供养去闻法去得受记啊。所以印祖曾经有个判言说这个净土一法是肇始于华严的，是从华严经肇始的，但华严这样的大法是这个世间的声闻啊，这弟子他是听闻不到的，挪挪挪哑，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才在一代时教尤其在方等时宣说净土三经啊，实际上就在华严时就已经宣说了啊。这样奇缘演说啊，就是奇缘经释在演说方等时的时候就把净土一法啊演说，演说之后这个西天呢、啊、就是五天族的啊这些高僧大德了解到这个净土一法的殊胜，在无量会上一万二千比丘听闻这个法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唐代我们很多求经啊到西天求经的这些啊法师啊在西天去问哪种方法最能更快的出离轮回离开三界，很多西天的三藏法师都介绍净土一法，说西天的那些三藏法师他是非常看重念佛往生一法的。这样就从这个佛教传到中国的第一批的翻译里面就有无量寿经的翻译，到了近代无量寿经却有九次的翻译，你看说明西天的那些三藏法师非常看重这个经典这个法门的啊。现在我们在听有些人说啊，大乘非佛说这些，我们都觉得这些人是很无知也很狂妄的啊。那么我们东土一些祖师大德各宗各派的这种大善知识他们的著述啊，无论是宗门教下幕后都结归联邦啊。你看像奎基大师他是法相中的这种祖师，然后他都注解了一部阿弥陀经的注解啊，阿弥陀经通赞书，而且用的还就是鸠摩罗什的这种译本啊。那么这个从佛教流到正胆国，大教东流，在东汉时候啊，这个佛教传入中国啊，实际上很早就传到中国了，但以正式政府的这种恭请啊，大概可以推到啊东汉明帝的时候啊传到中国。传到中国首先就是以翻译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揭开了佛教东流的一个序幕，所以当时的三藏法师都是着重在经卷的翻译。到了东晋啊，这里提出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他是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为什么他能成为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呢？啊，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啊，在东汉啊，公元160年左右，《无量寿经》就翻译出来了。啊，安世高有翻译， 斯罗加灿也有翻译，这是早期的两大大翻译师都有对无量寿经的翻译。次第的啊，就有很多翻译，在慧远大师的这个生前啊，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了《阿弥陀经》，公元401年翻译的。慧远大师就读到了《无量寿经》的多种版本，深知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法是大乘诸佛彻底之悲智的。但是到了慧眼大师时代，就是佛教这些无量寿经的经卷、净土经卷，包括波州三昧经，已经在中土流传了200多年。200多年呢，在民间个别的法师居士也有修念佛法门，也有成就往生的这种例子，但从一个整的大局来看，净土法门弘扬面还不是太广泛。不是太广泛的其中的特点之一就是男性，还是一个男性，在农业社会啊，要相信一个离娑婆世界10万亿佛刹之遥远的一个刹土的存在，而且这个刹土有一尊佛阿弥陀佛，他发愿就是为了救度我们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本有的故乡啊，要把这一念信心建立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一般的信众多想，这么遥远的地方是不是真的呀？是不是海外奇谈呢？如果是真的的话，有不有证明呢？他需要一个证明，他才心里踏实。所以慧远大师他是以一个大通家的身份，他对儒家道家啊很有造诣，那么他在佛教对当时的风行的小乘的禅法以及般若空性的理论都有精到的把握。那么这样一个大通家，他是知道那个时代众生对净土法门这样的一个疑惑，需要有一个证明提供给我们这个正党国的信众，由此他才建立白莲社啊，聚集着那个时代知白二众的精英人士来专修念佛三昧。为了完成这桩大事因缘，那慧远大师他是非常认真的做这个事情，所以他30年都不离开东林寺，叫足不出府西呀，啊，府西就是他的界，啊，他有一天偶尔出那个界，那个对方的老虎，对面的老虎都叫起来了，因为他是在送陶渊明和陆秀静出府西的时候，三个人谈得很投机呀，一不小心过了那个府西，一府西那府西对面山虎一叫，虎是护法呀。所以三个人忽然猛醒到，就哈哈大笑，这就是伏羲三笑啊，这样来的。那么他足不出山呢，30年来他专修念佛三昧，确实在定中3次见阿弥陀佛啊，像其他的刘一明居士也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还到这个七宝池里面，神识到七宝池里面还喝了一碗水，8功的水啊，这个从定中出来还真是毛孔里面啊半个月的香气才消失，分享啊，所以123人人人都有往生的瑞相啊，属无论在定中啊，在念佛中，在梦中，尤其在临命中时所看到的这些情景，跟无量寿经所展示的无二无别 啊，所以这个白莲社以这种集团的这种形式来证明着啊净土经典的真实性，这样一下子就有很大的力量力度，使净土法门在我们正党国全面的推广开来。由此慧远大师也就推尊为第一代祖师，庐山东林寺就成为净土宗的这种祖庭啊，第一祖庭就是他开始发祥的啊。但是这里要注意，有很多写文章说慧远大师创立的净土宗，这是不正确的。净土宗是来自释迦牟尼佛宣说，那么慧远大师是推动了净土法门在中国的这种啊这种传播，使净土法门在我们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啊，利益了很多众生啊。你看净土法门，释迦牟尼佛一宣说，为什么十方诸佛要伸出广长舌相来赞叹他，就是来做证明的啊，因为这是男性之法，告诉于众的会众，你们可要相信了，这是真实的啊。所以我们净土法门传到中国这么一个啊具有啊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国家，这种大事因缘也需要证明，这种证明是由慧远大师完成的啊。所以为什么鸠摩罗什大师这个称慧远大师叫东方护法菩萨呀？啊，曾经有佛经玄记，未来的东方会有一尊护法菩萨示现啊。这个玄记大概天竺国的很多的这种大德比丘都知道啊，所以他们在慧远大师住持庐山的时候啊，这个天竺国的比丘每天向庐山顶礼呀，说庐山有大乘的开示在这应化，那就是指慧远大师啊。所以我们看慧远大师这个东方，东方就是正党国，这个护法他护的是什么法啊？密护族宗啊，民护净土法门，核心是护净土法门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中国的四众弟子能啊信受这个法门，首先要感恩慧远大师这位东方护法菩萨，在完成这桩证明净土法门真实情存在的这一大事因缘啊。由于慧远大师在白莲社一唱百贺，就啊无不率从啊，无不率从，所有啊君子之德风啊，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啊境内的四众弟子都依从修行念佛一法啊，为这个初唐的啊时候家家阿弥陀护护观世音打下的一个很好的基础啊。那么这个无不率从里面啊，从理论建树和行持跟得上的啊，很有功德而且非常显著的流芳千古的，首先是百位时期的坛鸾大师啊。这个百位，这是啊一个少数民族啊他巴氏啊建立的一个政权啊，他统一的北方啊啊，结束了十六国的这种混乱的局面啊。百位的几朝的统治者都是非常信仰佛教的啊，百位时候的寺院尤其佛像的雕刻啊是非常精美。所以由于房地啊信仰佛教啊，北方的佛教也就非常兴旺。坛鸾大师是生活在山西一带，他的祖庭他的本住的寺院叫玄宗寺，早年是在五台山出家。坛鸾大师一生呢都充满着神奇，充满着神奇啊。 他都能够常常看到天人啊，他修行念佛一法有很多神奇的感应，所以当时就称为神鸾啊，神鸾。他发心想注解大集经，认为呢大部头的，结果一发心注解呢就生病了。生病他就觉得啊，人命无常，应该先修啊道家的长生不老之术啊，等我得到长生不老之后再来弘扬佛法，他有这么一个想法啊。所以他为什么因事指南朝见梁武帝，他就去听说道家有一个啊很了不起的人物叫陶弘景，他有长生不老之术，他就到南方去见陶弘景。到了南方嘛，南朝呢啊，南朝主要是公元577年啊，这个陈霸先灭梁建立陈朝啊，这个以后呢陈霸先死亡，武啊这个就由杨坚就建立隋朝，统一中国。在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像啊宋齐梁陈这个四朝相继的这个存在，就在历史上称为南朝啊，南朝就包括梁武帝，他是在南朝的时候。他去见梁武帝啊，见梁武帝呢，梁武帝开始让他来见，就故意那梁武帝的宫殿的回廊啊是非常复杂啊，走来走去啊，然后他让这个谭纶大师走一次，以后就不让向导，就让他自己走，谭纶大师就是很顺利的啊能够走出去啊。梁武帝开始见他的时候还故意装作一个其他人坐在大殿的一个地方啊，没有显出他的皇帝的像。这个谭纶大师一看这个里面空无一人，就坐的脚到坐的一个人，这个啊谭纶大师就坐在法座上，就讲了几句法，把正木一拍就下去就回去啊。第一次还有点啊疾风转雨的公案啊，第二天梁武帝看到这个人真了不起，才正式召见他啊。那梁武帝并且还介绍他到陶弘景那去啊求这个长生不老之术。后来这个谭纶大师就回到北方，正好在洛阳的时候碰到啊菩提留智，从天竺国来的，所以就问啊，佛教当中有不有像中国这样的长生不老之术啊？菩提留智说，你这个其他的哪有什么长生不老之术，无非是暂时不死而已，真正的长生不老是在佛门里面。所以就给他观经，告诉他你按这个来修行啊，离开轮回得无量寿啊。哎，这个谭纶大师也是叙述善根深厚，他一听就相信了，就把那个十卷仙经给焚烧了，就一门心思来修净土法门。他修净土法门跟龙树菩萨很有因缘，他就把龙树菩萨这个啊奉为本尊。哎，他临命终时还真的龙树菩萨来告诉他你什么时候往生啊。那谭纶大师在往生的时候很有对象啊，天约盈空，真的这个约对就从空中显现了，异香满室，床幡满虚空啊，很多人都看到啊，他这个对象招住往生的啊。他这个对他龙树菩萨的思想是有一个很好的继承，他注解了一部往生论著啊，往生论是天津菩萨著的啊著的，那么他对往生论有一个注解的非常好 啊，印祖对这个往生论注也极为赞叹啊，是如果不能先啊生弃阿弥陀佛佛心的话，何能把净土的四理因果这样和盘托出啊？啊，是这样的啊。那么谭鸾大师他回到北方之后，以后他一门心思修念佛一法。梁武帝这是一个很虔诚的信佛的皇帝，他周边有很多高人啊，他每天都向北方禀礼说，鸾法师就谭鸾法师是肉身菩萨也，说他是肉身菩萨，那是菩萨赐现的啊。所以看来啊，这个谭鸾大师是啊一个从西方净土道家慈航的一位菩萨，所以我们看往生论注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一位净土菩萨来到娑婆世界正等国，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信众留下的无上的开示啊，不要草草看过啊，往生论注非常精辟，非常精辟，所以他影响到后来的道说大师和善导大师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